好，创世纪我们给大家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五讲。说来也挺快的啊，创世纪已经讲一年了，从一五讲到一六了。第五讲这个字大家都认识，罪。啊，我今天给大家换一种方式，我们在开始介绍之前呢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注意听我的问题。圣经里边对罪是如何描述的？有没有弟兄姐妹说一两句？什么？
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
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第二个呢，还有别的说法？注意我的问题，圣经中对罪是如何描述的？
不与神同在。
不与神同在。还有呢？
违背了律法。
违背了律法。还有呢？罪的公价乃是死。还有没有别的？啊，今天这个答案已经很多了。虽然没有一个答案是我想知道的，但是你们有一个答案是我绝对没想到的，你们都没说，可见你们读神学读的不多。为啥我要问这个问题呢？我曾经讲这个课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，结果有一位老姐妹，信主时间很长了啊，读经读的也好，因为老姐妹说，罪就是没有射中靶心，这话对不对？你们今天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，说明你们读神学读的不够多。这个话从哪来的？从神学里面来的。神学里面说，圣经中使用罪这个字 sin， 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射箭的时候呢偏靶了，就是打靶的时候脱靶了，就这意思。这是那个字的意思，但并不是圣经中对罪的描述。我刚才说的答案都不对，所以我们什么是对的呢？我们要看看圣经里面今天对罪是如何描述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我们做一个小测试。好，测试结束以后，我们做一点点回顾。创世纪，我们给大家前面讲了四讲，第一讲简单的介绍，第二讲呢神的创造，第三讲呢给大家讲了四个字，各从其类。上一章呢给大家讲了人和人权，我很少有大家给大家用这个题目讲创世纪的，对吗？所以很新鲜。人，男人，一把泥土加上神的一口气，变成一个有能的活人，对吧？这岂不简单吗？所以要劳动，男人要劳动，是劳动者。还有呢，是管理者。女人呢，男人身上的一根骨头，是男人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他是干什么的？陪伴者。还有呢，是帮助者。所以你知道人了，那人的权利是什么？
选择。
选择。上帝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命令，各从其类，你不可偏离这个命令，没有给他任何选择，你必须遵守命令。就像我们给电脑输一个程序进去，他必须按这个程序走，不按这个程序就死机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他给人呢不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选择，说那有两棵树，生命树，分别善恶树，你可以吃这棵树的果子，吃完以后呢你的后果是什么告诉你了。也就是说，神告诉你有权利选择这棵树或者那棵树。反映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呢，我们今天的自由社会里面，你最大的权利就是你的选举权，这就是公民和绿卡的区别，知道吗？你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呢？来源于圣经。好，你知道人权了，现在我们看看圣经中对罪是如何描述的。这是创世纪的第五讲，上帝给了你一个选择，如果不给你任何世界的机会，这个选择有没有用啊？换句话说，如果说你有公民投票权，可是政府从来不选举，有用没有啊？你投票权不都没有吗？不，上帝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上帝给了你选择呢，他就要给你选择的权利，也就要给你机会。什么机会呢？人在伊甸园里面呢，对吧？说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在比田野中一切的活物都狡猾。现在你看里面伊甸园的东西出来了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然后加上一群生物，这生物里面有一条蛇，蛇对女人开始说话了。他说话很简单，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第一个问题，耶和华这么说过吗？没这么说过。耶和华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不是说所有的果子都不可吃，对吧？他说其他树上的果子随便吃，悦人悦目又好吃，都跟你说了。 第二个，他说女人对蛇就说了一句话，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不可吃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个回答对不对？差不了太多，基本上是对的。神说了你不可吃，只是夏娃加了一点说别摸，其实摸一摸也没问题了，对吧？没那么严重。然后呢，蛇就对女人说了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这是伊甸园里面的简单对话，也就是现在政府开始选举了，你的投票权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该怎么行使你的权利了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蛇引诱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夏娃中计的根本点在哪个地方？为什么夏娃会中计？他会听蛇的话，为什么？是神没说吗？是说那个东西不可吃不可摸吗？你认为哪一条让夏娃真的说我要去试一下？是哪一点？哎，就最后这一条。所以你看读好多神学书上，神学书上告诉你前面说神没说，真说了假的，挑战性什么的都对，但真正让夏娃动心的呢是最后一句话，什么？他说你们吃一吃，你们可以得到一种能力，这种能力你们和神一样，神知道什么你就知道什么。这个有没有诱惑力？这诱惑力远比好吃可摸大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因为这一点夏娃中计了。夏娃说这么好的东西，神有一样东西他藏着呢，他不给我，我要试一下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就是夏娃中计的焦点。他认为说神有什么东西不给他，而这样东西呢我就要。但这个里面解读起来有一点很重要，说眼睛就会明亮。有人说亚当和夏娃那时候可能看不见，是看不见吗？我觉得他们看得很清楚，他们知道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，他们也知道这个好看那个好看。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前面跟大家讲到，神创造所有人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是彩色的，没有经过黑白这样一个过程，一开始就彩色的，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很好，没问题，眼睛就明亮。记住这句话，这个地方说眼睛明亮你就知道善恶，和后面他们吃了以后眼睛真的明亮了究竟看见什么了，这是后面你要读后面的时候要明白的问题，在这儿的伏笔在这儿，明白吗？说你吃了这个果子眼睛会亮了，亮了以后怎么办呢？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，那么后面他吃了以后他知道了吗？所以你要注意读后面那半部分。好，亚当和夏娃这时候知道不知道善和恶？这是另一个问题，你需要问的，知道吗？
知道。
我看有的人这样，有的人这样，到底是这样还是这样？知道还是不知道？
知道。我们不知道，
他知道。
到底是我们知道还是他不知道？我相信亚当和夏娃那时候只知道善而不知道恶。因为那地方有神存在，没有恶的存在，他根本不知道恶是个什么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这就相当于死亡一样，死亡对亚当来说只是一个名词概念。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说，你给孩子说别动那个东西烫，等孩子手放上去的时候他才知道烫是什么，否则你告诉他的东西都是一个概念，对吧？没有感触，只有当孩子的手放上去说，哎，这就是烫的感觉，那时候你再说孩子别放了烫，他马上就手缩回去了，我知道烫，对吧？否则的话呢对他都是概念。所以亚当这时候对死亡是一个概念，他不知道死亡是啥，对于善和恶他也只是一个概念，因为他处在善当中他根本不知道恶是什么。这些概念我们在创世纪读的时候要非常清楚。所以你知道这个能力他想知道不，就对他有极大的诱惑力，他就想想我现在处这个状态到底是善还是恶呢，我想看看琢磨琢磨，对吧？这就是他中计的焦点。好，然后再往下看，说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 好做食物，这个方向我们所有的人一看就知道想吃，对吧？第二个，悦人眼目，舒服；第三，可喜爱的。这几样东西我们买东西时候经常要注意的，是吧？挑水果是不是老这么看，要讲究的色香味俱全的呢？使人有智慧，这个蛮有诱惑的。于是呢，贼下来擦了一下，一吃一说，嗯，不错。我相信夏娃是个好女人，她爱她的丈夫，然后说不能我独吞了，给我丈夫留点吧，然后给她丈夫吃，她丈夫也就吃了。好夫妻吧，很关照的。吃了以后呢，注意下面一句话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亮了，亮了以后看见什么了？你觉得他应该看见什么？
对
了，啊，
他应该看
这就是圣经的妙在这个地方。你认为他应该看到什么，可他实际看到什么？按照亚当和夏娃原来神诱惑他的时候，他想着，他说如果我的眼睛亮了的话，我就会神一样看得无限的广大。可实际他看见什么了？他看见自己赤身露体。这个赤身露体，原来他就赤身露体，对吧？不是没看见，他原来就看见了。说明这个赤身露体不仅仅指的是没穿衣服，他看到自身的各种弱点和缺陷会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果子好吗？不一定对你好。神佛你边吃，实际上是对你好。你吃了呢，你反倒发现你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你是啊，就像你们孩子，你说犯错以后，孩子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都做过小孩啊，犯了错以后第一感觉是什么？躲起来，对吧？你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。于是呢，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做个裙子围上，觉得你看着我啊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对吧？你给自己围上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叫犯罪？圣经中对罪是怎么描述的？是通过一个故事这样讲给你听的，对吧？你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内容，你读我读他读都不太一样，对吧？你今天读明天读你可能都不一样。所以既不是说法了，也不是我们刚才说那一大堆东西，是神以一个故事告诉你犯罪是什么，本质是什么？不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犯罪的本质是你没有听从神的话语，不是那棵树的问题，不是那个果子的问题。好多人神学家在追求说到底是苹果还是梨还是什么东西，无论是苹果还是梨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说那个东西别吃，你吃了之后会死。但是我们今天人读圣经老会撇出去，想找到一些东西你不想知道，实际上的问题是我们偏离了神的话语。神说别吃，你吃了，违背了神的话语，这就是犯罪。所以这就是圣经中关于原始人犯罪的原因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神学上所说的原罪。原罪就是你不听神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人没有一个人听神的话，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罪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别说自己无罪啊，因为你都生在没有神的地方，你生下来不认识神，你怎么听神的话啊？所以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。好多人说罪是遗传的，别这么想，遗传基因里面没有一个叫罪的基因，这个是人是不是自己想的？结果怎么样呢？吃了，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，就想一个办法把它遮起来、盖起来、躲起来，对吧？很简单的。所以你能看到说，真正的良善是什么？是谁？是神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亚当和夏娃一开始拥有完整的善，只要他听神的话，他在神的里面，他是一个完整的善。没有恶的概念。当他们这个果子一吃以后呢，一违背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他就知道说我该藏起来，他知道有一点不好的东西，恶便显露出来，对不对？圣经读到这儿你明白了吗？可以继续往下读了。这时候呢，说天气了凉风，圣经上对这句话解释了很多很多，我想我们在这儿不说。总而言之，天气了凉风，可能吹点热风或者冷风，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是不是？怎么行走法你也不要太讲究了。总而言之，神可能在空中飞，可能在地上走，也可能怎么样，那些东西都对你不重要。重要的是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呢，就藏在树当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 耶和华就在那地方说，你在哪里？实际上一个问里面说 Adam 你在哪里，什么意思啊？谁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？当然知道他在哪里，那叫他干嘛呢？我们这里面都是做爸爸妈妈的，带孩子，孩子一犯错一藏了，看见他腿在那露着呢，头在里面插着呢，你会告诉他什么？儿子你在哪里？是不是这样？就有点这个味道。谁知道他在哪，告诉他在哪里，意思是什么？出来吧，面对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，出来吧，面对这个事情。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吃生鹿蹄，我就藏了。就像那个孩子说，妈妈你让我别吃那个糖，结果我吃了，所以我现在藏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这边说，我就看到自己吃生鹿蹄，所以我藏了。耶和华就知道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是吃生鹿蹄的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？谁知道吗？知道了。一起就点明白了，为啥藏了呢？因为你吃了我叫你不该吃的果子。为啥藏？恶在善的面前没有立足之地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藏了。孩子为啥妈妈就不让吃，孩子一吃为啥藏了呢？因为妈妈说不可，他这么干了，他在这个面前，妈妈的面前没有这种自豪感，没有立足之地，所以他藏。圣经给我们讲故事多简单，对吧？很容易懂吧，不需要太深奥。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，并不重要。你认为这个果子吃了上帝没有解决办法吗？很显然不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发生了，其实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这个世界上好多事情怎么发生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面对这个问题。好，这时候耶和华问了，你吃了我吃的不叫你不能吃的果子吗？谁开始说话了？一家子主，对吧？这时候夏娃没说话，一家子主开始说话了。一家子主说，瞧瞧那个，就是那个你赐给我的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，她跟我她吃了，她说好吃，然后她给我，我也吃了，简单吧？以家之主讲话了。以家之主讲完了以后，耶和华就对女人说，他说，你既然做了这事，谁让你做的呢？这个女人说，是那个蛇，他也有我吃的，我就吃了。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啊？上帝的责任，蛇是你造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人们如何面对的问题。其实在这个地方你有两个选择，第一，你可以找理由说，我吃这个果子是绝对合理的，我就想吃，绝对合理的，这就是他们做的。他讲了这么多理由，就是告诉上帝说，这个果子我吃了，该吃，对吧？还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我可以找一个机会说，我应该怎么扭转这个局势。其实这时候在他们面前有另外一棵树，大家老忽视这棵树，谁？生命树。自始至终就在伊甸园里面呢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定睛在生命树的上面。其实他们这时候如果出来说，这生命树的果子我再尝尝不就得了吗？那不就了事了吗？但是他们都没有去找这个机会，而是都去找这样的理由。
我有问题，他们知道那时候有生命树，
上帝同时告诉他的，说生命树分别善恶树，这个不可吃，吃了必定死，没告诉你那棵干嘛的。
对，他只是他没说的是生命树，如果要说了之后可能就当时
他说的那是生命树，没告诉你那是长生不老药，这是谁的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圣经记载的东西很简单很简洁，非常明了，我不要把那东西想太复杂，非常简单明了。所以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应该知道怎么去找一个出路，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不是找一个理由你去辩解说这个事情我这样做是合理的，我应该这么做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其实他们的解药就在他们手上，就像我跟大家讲那个例子一样，你在家里安那个火炉的时候，告诉你的儿子说，孩子说你别碰那个东西会烫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创可贴烫伤药全都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经常到处一看到那个 first aid 干嘛的，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，对吧？就是为这些人准备的，不就这么事吗？ 早都准备好了，神已经把出路给你准备好了，生命树从一开始就在那个地方，只是所有的人都忽视了那棵树，包括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面，为什么那个要那棵树在那儿？没那棵树多好，从来没有人注意那还有一棵树，生命树在那儿。其实那棵树重要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说不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对吧？所以不要把精力集中在那个树上面，那个树不重要。好，这时候呢，耶和华开始要处理这件事情了。既然你们要逃避，你们把责任都归到神身上了，神有主权，这一点你要非常的肯定。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神有绝对的主权。神说，谁处理谁呀？谁处理那个引惹祸的，对吧？他说，蛇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。给蛇的咒诅是你比一切的野兽要甚，干嘛呢？以后不准用你的腿走路，用肚皮走路，终生吃土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蛇都是这样趴着的，对吧？有没有看到一个蛇大步大步走过来了？没有。你说你不相信，你不相信算了，你没见过这样的蛇，圣经这么说的，事儿就这么成了，对吧？好，蛇有腿吗？有还是没有？
有。
哎呦，我看我们这声音一样大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
有。
我一天给你画了一张图片在那儿，蛇有腿。
上帝告诉他了，你比用肚子。
蛇有腿，但是它的腿呢不够长，不能伸出它的那个鳞片，达不到够不到地上，所以它必须用肚皮来爬。如果你下去看一下，你看看这是蛇的小腿，这个腿不能用来走路，而伸不出它身体的那个鳞片，所以它的走路是靠肚皮来走的。哎呦，这个问题好，这问题我没见过。在这之前我还真没见过蛇怎么走路，因为我们生在伊甸园的外面，发现伊甸园外面所有的蛇都这么走法。但是今天的蛇，生物学家你去研究它，真的有腿，只是它的腿太短，没法用于走路，明白了吗？这是上帝给它的咒诅。然后下面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的神学上讲得非常清楚，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。这句话我们神学上讲得太清楚不过了，对吧？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了，对吧？蛇的后裔呢，所有世上的人，最后呢，耶稣基督胜过死亡，复活，成为生命的主宰。而世界的人呢，把耶稣只能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你拿他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招了。说这句话应该解释就那么简单，这个世界对于基督来说，你只能把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除此以外你一无能力可以做，但基督因此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，可以让你永远活着。这叫头和脚跟的区别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再讲了。但你会看到神对蛇的处罚是什么？实际上是启发性，对吧？实际上属于启发性。好，下面呢，他要处理第二位，谁？第一个吃果子的，是不是女同志喜欢吃一点？不见得啊。于是呢，就对女人说：“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处，你必掠慕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必管辖你。”这是神对女人的处罚。我们在座的都做过妈妈的，都知道生产很痛苦，怀孕十月怀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是搞生物学的，我就知道为什么人生产会那么痛苦，因为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动物生产那么容易？它这个生理结构是不一样的。只有人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你说为什么会痛呢？医学上不好解释，只能告诉你结构如此。在圣经上说，这是吃的结果，这是吃的结果，这果子没吃好就出问题了。那么这个处罚呢，实际上也是启发性的， 对吧？你会看到从性质上讲，上帝对人还是启发性，所以经历这些痛苦，你就知道说，你可以不相信上帝，但你不能相信今天的事情，你不能不承认，对吧？今天的事实就是如此啊。好，下面处罚的该是谁呢？一家之主，你就知道大厨在后面，对吧？一家之主。于是呢，神对亚当说，注意听下面的话，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第一个听字，第二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你就知道罪的根源在哪呢？就是你听错人的话了。亚当该听谁的话？该听神说的话，结果他听了谁呢？听了夏娃的。所以听老婆的话要小心点。是不是这件事啊？是不是要反复思想一下？圣经的话要反复思想，反复思想，要小心一点。然后注意下面的话，下面的话你就会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第一个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原来的地是青草绿地，肥沃的，种啥长啥，长出来的东西都好吃好看。结果从这儿开始呢，后面是长荆棘长棘藜，对吧？种啥啥不好吃。然后说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，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，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尘土而出。劳动者，为什么说劳动是光荣的？神说劳动是光荣的，对吧？为什么说生活很苦呢？神说生活很苦。弟兄们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这句话呢，对于新移民刚踏上加拿大的国土来说，有很多很多的感触，对吧？实际上真是如此。所以不要抱怨，我们听错话了，我们要承担责任。不要抱怨，这是给他的第二个，一个是地受到惩罚，第二个他的劳动强度大大的加强。第三条，从哪来到哪去，你从尘土而来必归于尘土。这个话指的是什么？你的肉体必须死亡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得死的缘故。我经常跟他说，我们今天所有的人，无论你出生那一天贫富贵贱有多大的身份，你的倒计时钟从那一刻开始了。出生那一刻就是你倒计时的开始，死亡倒计时的开始。这个话不好听，但是真的。为什么你要死呢？生命科学不能告诉你人为什么要死亡，生命科学不能告诉你这一点。今天的医学不能解释人为什么要死亡，圣经里告诉你，神要死，人要死的原因是人犯罪，神不允许人无休止的犯罪这么下去，必须有一个限度，到一定的程度就走了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解释，人必须去，肉体必须要死亡。所以亚当在这儿得到的呢，还是一个启发。顺便跟大家说一句，我们今天环境中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受害者，我们的自然环境，花草树木竹马牛羊，都是我们犯罪的受害者。他们原来的生活其实可以更好的，因为我们犯罪了，地受到咒诅了，所以一切问题都变得那么复杂了。其实原来没那么复杂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责怪他们，他们是受害者。
那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亚当犯了罪，地要为此受咒诅？
哎，这是很好的问题，是有答案吗？亚当犯罪了，责怪地干嘛？
因为这个地上所供养的这些东西，都是为那个亚当给设计的，为他给服务的。
圣经的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整个这个地是因人而造的，为基督而造，也为所有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而造，一切是为人服务的。所以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人生活的环境受到了神的咒诅，所以会出现各种的恶化。这是圣经里面的思想。再深奥的东西我不敢太讲了，对吧？ OK， 神对人犯罪的处罚非常简单， 从蛇女人到亚当，处罚完了，你觉得该结束了吗？是不是该结束了？事情发生了，现在处理完了，结束了吧？
是啊，
该结束了。
但你会发现神对人有极大的怜悯，他没结束。然后呢，亚当就给他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夏娃，因为他是众生之母。注意这句话出现的位置时间，是发在这时候呢，亚当跟夏娃才取了个名字。在这之前亚当叫他什么？女人。女人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女人？我们上次就问过大家，什么叫女人啊？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文献俱失了，对吧？从这儿开始呢，亚当认识到一些东西了，于是他给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起了个名字叫夏娃，不再这么叫了。注意这些圣经上这些名字的变化，叫众生子母，以后所有的人类都要从这儿出来。这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神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呢做了一套衣服穿上。这个地方好多人是皮衣，我不知道是皮衣还是布衣，总而言之说用皮子做的。你说仨动物什么，你圣经上有好多的解释。总而言之那时候可能皮子是最好用的东西，我想那个时候皮子最好用的，纯天然的，对吗？那时候没有什么人造的东西。实际上我不认为是一个惩罚，我认为亚当在这儿明白了一些东西。我们说明白了什么呢？我们在下一次可能给大家更多的讲一点，就是说夏娃是如何帮助亚当的，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思考，究竟帮亚当什么？他是帮助者，帮什么？有助于我们今天的太太如何帮丈夫，对吧？有助于这个，你要思考这个问题。但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什么呢？亚当对夏娃有绝对的权利，所以给他命名。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，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起名字是权柄的象征，所以神在处罚的时候说，你必须受你丈夫的辖制。这个话圣经讲的啊，不是我大男子主义，别错误的理解，没这个意思，圣经就这么讲的。所以你会发现亚当在这个时候给他的太太起了一个名字。有个主次关系在里面，有个次序关系在里面，而且你从上帝的审判的一个程序你就可以看到，上帝抓的最重的那个是头的受到的惩罚是最严重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就知道说亚当这时候他知道说他对他的太太是有责任的，他是头，他有责任的。你就会发现神这时候给他们极大的怜悯，给他们做一套衣服穿上。有人就问这衣服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不知道，别问。总而言之让他们遮体，感到不再羞耻。实际上遮体不再羞耻不是说以前你看到什么，是说你自己的那个错误，你原来那种弱点你有一种遮蔽，不要整天看着那个放在眼前，我想是这么理解可能好一点。好，然后呢神还有更重的惩罚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，给谁说的？天使，天使肯定不是给人说的啊，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们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，就永远的活着。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，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置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箭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这就是人出伊甸园的经过。出了伊甸园意味着什么？你讲与神不再同在，不在一起了，换句话说人的灵魂死亡。所以在神看来，我们今天世上所有的人不认识的人都是死亡的人，虽然我们都在呼吸都在活动，但在神看来都属于死亡，没有生命。这就是圣经里面对死亡的第二层定义，也就是神给亚当说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吃了一看，没死，哎，还活着呢。 的身份你必定死。所以现在把它逐出伊甸园，逐出伊甸园意味着人与神的分开，人的灵魂的死亡，人的肉体也开始衰退。你要注意几点，伊甸园里面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说亚当到底几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伊甸园里面对他来说没有时间概念，他几岁都不重要，长生不老。但一出伊甸园呢，你会发现就开始算他们的岁数，这就是我们所说那个倒计时钟开始计算。你会发现神一开始跟他预备的这棵树很重要，重要的一个程度说，神说这棵树要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方式你才能够再见到它，如果离开这个条件你永远见不到这棵树，是不是？他把伊甸园的门给关上，所以现在有无数的人去考察找伊甸园，在哪找呢？最可能的地方在土耳其，你能不能看到土耳其的伊甸园？看不到了，神已经把它关闭了，所以人都要去找，找不着那东西。但是那里面有生命树，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生命树在哪里。谁是那棵树？耶稣说我就是那棵树，我就是那个生命，我就是那个道路，我就是那个真理，讲得一清二楚。但是你必须要接受这个才行，因为有这个树，有这样的故事，所以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好多这个人都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，对吧？好多故事是围绕这个过程做的。这些理念从哪来的？从圣经上来。所以伊甸园里面不记年龄，也不生养后代，没有一个人生在伊甸园里边，所有的人都生在伊甸园的外边。好，第三章的信息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就讲了一个故事，怎么吃，吃完以后怎么惩罚，人为什么要死。你会看到它这里面一个最核心的信息，就是人犯罪是因为人违背了神的话语，吃了那不该吃的树上的果子，但是神给人留了一条后路，他要人最后回来。所以好多人就问了，上帝造人干嘛呢？造这里去干嘛呢？别动那棵树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我们刚才说，如果一个政府永远不选举，你的选举权有用吗？你的选举权等于零，你没有权利。只有当神在那个伊甸园里面把这个条件给你设好，给你一个选择，让你去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你才有了你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制造一批人，这一批人是有绝对的自由权，所以民主自由权利都从圣经而来，不是哪个总统发明的，都从圣经而来。他把这个权利给了你，第二次还要给你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把生命树放在你的面前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还是不要？你还有一次选择 yes or no。如果你说不要，拜拜，永远没有了。如果你说我要，你将和基督一起成为自由的人，在基督里面。这就是新约里面为什么一直在讲你在基督里才有真自由，真自由，那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，神给了你生命的树，让你可以永远活着，这是你第二次的选择。你说有没有第三次啊？有没有？啊，中国嘛，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圣经只给你两次机会，伊甸园你选错了一次，人非死不可；第二次你选对了，你想长生不老。如果你再选错了呢，永远没有再活着的几率，圣经本身就灭亡，对吧？所以你能看到，简单不？很简单，创世纪里面已经把整本圣经的思想告诉我们。只是你不读新约的时候你没办法明白旧约在讲什么，当你读完新约再回过头来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创世纪里面的思想太丰富太丰富。所以神知道人犯罪，神在犯罪的人犯罪的时候已经把赎罪的救赎给你预备好了，已经把救赎的生命树放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应该定睛在伊甸园里面那棵生命树的上面，而不是整天问题集中在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上面。 分别善恶树从伊甸园结束以后，圣经里面再没有提过了，不再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它的作用已经发挥了，行使了你的投票权，对吧？但是生命树呢，还会出现，在哪呢？启示录。启示录里面会告诉你，生命树的叶子能干什么，枝条能干什么，果子能干什么，回去读。也就是说，这棵树还会出现。启示录里面还有记载。所以你能看到圣经里面的预备吗？能看到神丰富丰富的预备在这个地方。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留的问题是罪，现在大家知道罪是什么吗？不听神的话。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留一个问题叫犯罪，因为犯罪和罪有点区别，对吧？我刚才说你不听神的话，好像有人说我不听，我也没听见神说话，我听什么呀，对吧？有好多的辩解。但是犯罪呢，你会把它付诸于行动，对吧？你会把人的恶付诸于行动。所以大家回去阅读创世纪第四章，看看人类是如何行动的，实施你的犯罪计划，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个问题对大家有帮助吗？我们采纳了过去姐妹们的建议，说给大家留一个问题。我想了想，就留个什么问题呢？我说给大家留一个前瞻性的问题，让你回去阅读阅读东西，然后我们下一盘课程的内容呢，会集中在那个地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。我们不会一个人一个人去解答，这样可能会好一点。大家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？
好，
有点意思啊。那就回去读第四章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45分钟时间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。